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礼拜一，我们要一块来听职场宣教士朱老师主讲的幸福学。在上回，朱老师提到了个人发展阶段，目前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呢？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障碍？那么你会为自己做些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朱老师要分享一个令他又震撼又遗憾的另外一个课题，也就是家庭生命周期。芳华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的重要，您一定要仔细的听。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幸福学。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学》三十堂课。今天要谈的是家庭生命周期，那先让我们一起来做个上课前的祷告。亲爱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学着这个幸福学，一直从第一课走到今天要进入到二十课。我们今天想要来了解你所赐给人类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家庭，让我们进入到家庭当中，渴望这个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祝福，而不是像很多人说的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伤害。我想在这个当中，主你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创造的心意。谢谢主带领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上一堂课有跟大家说，个人发展跟家庭生命圈这一堂课是我40岁在进修諮商的时候我所接触到的一门课。当初上完了之后深深的感到非常的震撼以及遗憾，就是震撼是觉得这门课对每一个人的发展历程太重要了，那遗憾的是发现说，哇，原来自己已经错过了许多阶段的重要任务。那所以上一堂跟大家介绍了个人发展阶段，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就是当我们与亲密伴侣进入到婚姻之后，就会有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就像公司一样，公司也会随着年资越来越久之后呢，它也会进入到不同的一个公司的生命周期。同样的，当我们两个伴侣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也会随着他们的一个过程不断的改变，就会经历到一个不同的生命的阶段跟周期。那事实上有许多的重要的任务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不同的这个周期里面，它也需要去达成，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参考了1982年台湾的一位学者谢秀芬他所做的一个分类，他把家庭生命周期呢分成了八个阶段。那每个阶段呢都有许多重要的任务需要去达成。那我也依据我自己人生走到现在啊，这八个阶段已经超过一半了，我也想在这个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啊。我觉得在这些阶段里面的一些重要人物，我个人觉得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我也想在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 好，我们就进入到这八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新婚无子女的这个阶段，这个建立的阶段。这个阶段呢，主要的家庭任务呢，就是夫妻间彼此呢愿意给彼此承诺。所以进入到婚姻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承诺，不然的话你不需要结婚。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新婚的夫妻要去学习怎么去适应婚姻的生活。这个生活包括居家啦、饮食啦、财务啦等物质的方面，还有包含说像是互相要怎么去接纳彼此啊，要沟通啊，要性关系啦，这些心理上的需求。那第二个呢，也要去认识一下并适应彼此的姻亲关系。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那本来都是陌生人，都是不认识的，可是因为两个人的结合就会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姻亲关系。而这样的姻亲关系呢，不会说结了婚就一切就都到位了。那怎么样去认识对方的原生家庭的成员，然后也帮助我们的配偶去认识我们自己原生家庭的成员，然后也去协助他们去调适彼此的关系。好，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任务。第三个呢，当进入到婚姻当中，就要去决定说要不要生小孩，那什么时候要生小孩，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个人觉得夫妻的角色跟责任的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每天呢起床之后呢，在两个人所居住的环境里面，所有所产生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家事啊，到底谁要做？这就跟个别在各自的原生家庭，可能有其他的家人或者是父母亲主要照顾者在照顾自己，那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两个人就开始要去分配彼此的角色跟任务。第二个阶段呢，就进入到初为父母的阶段。当你有了孩子，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阶段的家庭任务呢，就要学习去扮演好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角色。因为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跟加入呢，会使得原本也许很恩爱的小家庭啊，就会产生一个蛮大的一个压力跟改变哦。所以要去学习对父母的角色的适应，然后学习怎么样去当父母亲哦。这个我记得当初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去陪检啊，到后来去陪产啊，其实那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要去学习，就是医院就会把父亲啊叫到旁边去哈，就是请我们去上课啦，去了解一下在小孩要出生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协助照顾小孩，那去了解一下小孩子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基本需要，所以这些是需要学习的。然后呢，我们也开始第三个要去调整我们的居家的作息，还有空间要怎么去安排，然后财务要怎么去因应接下来子女的一个成长教育的需要。第四个呢，两个人的家务因为角色不同了嘛，所以那个家务也要重新去分工，然后去取得说在工作上在家庭跟育儿的三者要能够平衡。那夫妻的沟通啊，这时候一定会更需要沟通，因为有新的议题产生了，怎么去调整彼此的沟通的管道跟时间。那其实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太太怀孕之后啊，到小孩子的出生，影响最大的一个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两个人一定知道的，就是那个性关系怎么去重新建立双方都满意的性关系。只要有一方不满意，这个地方就会是产生很大的冲突的来源。然后如何去寻求上一代的父母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适度的协助，所以双方父母亲的一个协助是在这个阶段很重要，因为他们有经验，他们可以帮助新生新手上路。所以在这个初为父母阶段里面，就是要去学习作为父母的各项的技能。好，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子女的一个学前的阶段，这个阶段呢，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学校，但是呢，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开始去学习接纳孩子的他在养成他的人格特质。这个时候的孩童啊，精力非常的旺盛，也有很多这种好奇心啊，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哦。父母亲呢，要如何积极的调适来满足这个每一个 成员的需求，包含小孩子的需求，还有配偶的需求。所以你又要花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小孩，你还要去调试说，因此夫妻之间缺乏了独处，缺乏了亲密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然后呢，又要去面对这个逐日增加的家庭的开销。那全家人之间到底要怎么样去有效的沟通？你看一下子出现了很多的需要。那另外呢，孩子的特质随着他越来越能够展现出他自己的一些独特性哦，那怎么去提供他一些最佳的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比如说要给他足够的空间啦、设备啦，然后让他有机会去接触社区的资源啊，去跟外面的小孩有一些互动游戏啦，那让他有一些学习成长的空间，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学校。那所以其实影响到什么？影响到父母亲，影响到夫妻，我们自己的工作跟生涯，你要去做调整。然后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又要准备第二个子女，是不是要生第二胎？这是第三个阶段。那通常接下来呢，子女就会进入到学龄了，就会进入到这个幼稚园或者是小学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主要的家庭任务呢，就是要让小孩子开始进入到一些机构，比如说学校或者是教会或者是一些社团。那这时候提供孩子活动的空间，跟父母也要有隐私，不能像有一些父母亲会让孩子就睡在自己的床上。那这个时候虽然可以就近照顾，可是夫妻之间就没有自己的隐私，自己的独处的时间。那第二个是积极呢，要去指导孩子各方面的发展，他的学习跟人际关系，因为他开始在拓展，他去学校，他开始去接触到不同的外面的世界。那我们很容易的以子女呢当作中心来去发展家庭的关系，那你也会开始去拓展到跟社区之间的关系，然后去调整夫妻彼此之间，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那个要分担家务跟家庭的责任又在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彼此之间怎么样去有效的沟通呢？怎么去传达讯息，让彼此都能够了解，而减少误会跟隔阂？好，所以要有效的去做家庭资源的管理，包含无形的人力资源的分配、家务的分工、时间的管理跟财务的管理等等。但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要提醒一下，我们常常会忽略掉，好像我们给小孩子很多的一些才艺学习，可是我们忽略了对他们在良心啊，在那个价值观、道德观跟他的勇气的发展。因为对于孩子这个阶段来讲呢，他其实要去接触到很多陌生不同的东西。那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他要有勇气去尝试一些他不熟悉陌生的东西，但是他也要去养成一个好的一个品格跟价值观，他知道怎么去分辨是非对错的这个良心。好，这个有时候我们可能却会忽略掉了。好，进入到第五个阶段哦，这个阶段呢是子女开始进入到青少年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呢，要开始去学习接纳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在性的角色的方面呢，他们开始产生一些变化。那因为他们进入到青春期，所以他生理上开始发育成熟，然后呢也开始准备可能会离开家里去求学，然后去外地，所以他们也需要为他们的独立自主开始要有一些准备。那因此父母亲呢，我们要去学习接纳青春期子女，他们从生理到心理，到他们在跟外在环境社会的一个关系的变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冲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持一个理性的沟通，让我们彼此能够愿意互相的尊重。所以做父母亲，你不要觉得说诶，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因为他们开始在长大了，你要开始把他们视作说他们已经希望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你要尊重他的一些意见。那怎么样你在尊重他的过程，他们才会去对你也会有一种尊重，而不会是就开始有一些不理性的反应。所以我们协助子女开始对自我有一些肯定，而且去获取他接下来要独立生活所需要具备的能力。那在家事上面呢，其实也可以让他们一起来分摊，不要让他们呢感觉说家事不干他们的事哈。那让他们某种程度的在金钱的使用上也有一些能够去支配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感觉。 当然婚姻的生活呢就需要再做一些调整，在这个阶段里面。
从1993年直到如今，
从中国晨曦到晨曦讲座，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一如起初，
本土拆船，
健康工人，
健康教会，
普世宣教，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邀请你与我们同心同行，
完成大使命。
好，很快的走完了五个阶段，接下来还有三个阶段。到了第六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子女已经开始离家了，从最大的一个孩子先离开家开始，一直到最小的孩子离开家，这就是所谓的子女送出的阶段。这个阶段呢，主要的家庭任务呢是属于青春期的后期的孩子的离家独立。那我们要协助已成年的这个离家的孩子，使他们开始去独立面对学习啦，或者是服兵役啦，工作结婚等生活上的适应。那小孩子离开家，他们一定会有一种失落，因为我们有一种叫做依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不只是小孩子对父母亲，对主要照顾者，父母亲其实对孩子也会有一种分离的焦虑，这种依附的关系怎么去调整去调试这样子。那去学习接受说你的子女开始会需要跟异性的伴侣相处这件事情，那也让他们学习能够判断跟独立。那另外我们的父母亲啊，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父母亲也开始进入到年迈体衰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提供必要的照顾，好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我们的一种亲情慰藉。所以可能也要重新去安排家中的设备跟资源，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家庭的生活的形态，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去安排已经成年的子女跟未成年子女的一些责任的分配。所以我们的生活当然也要再去协调。所以刚刚从青春期呢，因为他们开始会去注意到异性，所以我们父母亲会成为他们在学习跟异性相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典范。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相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啊，你知道你的孩子也受到一个还蛮直接的影响，也是他们会从我们的夫妻之间的互动当中也会去学到好的或不好的影响，就是对于他们在跟异性之间的相处。因此到了这个阶段呢，父母亲就是我们自己呢也需要重新去审视我们的婚姻的系统，因为有可能孩子开始离家了嘛，离开家了，那变成是夫妻在整个家庭里面的生活呢就必须重新调整，去把重心呢要拉回来，因为之前都是在孩子身上，现在孩子离开家了，那我们怎么样重新去调整在婚姻的系统上面我们怎么样去互动。到了第七个阶段，这是所谓的中年父母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空巢期。这个阶段主要的家庭的任务呢，就需要去接纳孩子他们已经是一个独立成人的角色。虽然现在还是有很多时候那个孩子还是住在家里面，其实不管他住不住在家里，我们都应该要帮助他们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成年人的角色。这时候夫妻应该要重新去调整我们的婚姻跟家庭生活，所以要去接纳子女成年离家后整个我们的生活作息改变。因为孩子如果真的不在家了，你从早到晚到睡觉，你大概呢你的生活的安排，除了你的工作在继续之外，那工作之余的休闲生活怎么样，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去协调。那也要去学习说在假日可能你的孩子会带着他的伴侣回来，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事情。所以也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婚姻生活，去刻意的要去经营夫妻的关系，不然在这个阶段呢，你好像必须要重新去恋爱的概念，因为你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你已经忘记怎么去跟对方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所以需要重新再去把焦点放在对方的身上，然后去找到一个两个人的一个新的沟通跟生活的模式。那 另外也可能要开始去准备退休的生活，所以必须要去了解退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他需要具备哪些知识、态度跟技能。那这时候有可能身体上有一些状况，那也要对身体的健康必须要能够去调适，有些如果能够改善那最好，如果不能改善怎么样能够跟他可以维持一个不要恶化的状况。那有可能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突然间多了一个角色叫做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祖父母呢就变成是说我们的孩子又生了下一代，好，那那时候我们又会多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休闲跟社交的生活。所以在中年父母阶段这个空巢期呢，我觉得要去发展一个新的沟通模式，而且为我们的退休去预做准备，千万不要等到真正要面对退休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至少在这个阶段就要开始预做准备，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阶段，退休阶段。那退休阶段呢，就是我们已经变成老年的父母，或甚至可能有人丧偶，就变成是一个单亲家庭。那这个阶段呢，主要的家庭任务呢，就是怎么样在老夫老妻之间彼此互相的珍惜，然后能够去坦然的去面对晚年的生活。所以随着年纪增长，那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的步调，让它放慢放缓，然后也去学习跟成年的子女孙子女的相处。那虽然已经退休，也代表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稳定的收入，就算那个退休金可能也是一个基本的，那怎么样去控制跟管理老年的这个财务的状况，然后也要学习去接受孩子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照顾，如果当我们生病了，当我们行动不方便了，可能需要去学习接受别人，接受孩子对我们的照顾，然后也要去准备去面对整个生理的衰老到最后的死亡。所以去统整一下，回顾一下你整个一生的你的生活的经验，尽可能的去完成你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梦想。好，我从这个第一个阶段一直讲到了这个第八个阶段，好像就把人的一生给走完了。虽然我现在应该算是走到了第六个阶段，因为我的孩子有的这个要大学毕业了，那有的还在大学当中，所以他们都在外地念书，所以我也开始在面对接下来有可能他们要成家要立业，那这个时候呢，我也要去重新去建立跟我太太之间的一个两个人的世界。虽然这个是在我们当初认识恋爱到结婚的初期，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但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周期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两个人的世界里面，只是怎么去调整这件事情。好，所以在过去的演讲或培训当中，我常常把刚刚上面的这些事情把它比喻成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人生生命当中去戴帽子，去换不同的帽子。因为在人生的路程中呢，同一个时间点我们可能有好几顶不同的帽子，也就是角色需要去扮演，需要去戴。因此当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跟婚姻中的时候，自然而然就需要把不同阶段的帽子把它戴起来。只是当我们没有事先觉察跟认知到这个阶段到底有哪些重要任务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过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时间并不会等待我们，它并不会停下来让我们去准备好，所以我们其实需要自己主动的去学习，去收集，去了解，去请教身边的人。否则当我们这样子不知不觉的度过然后忽略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很遗憾的感觉。我们若能够在进入到每一个阶段之前对所要面对的任务跟挑战如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比如说当决定要跟伴侣要结婚之前呢，我真的强烈的建议先去接受专业的婚前辅导。为什么呢？ 纵使你过去没有去念这方面的东西，你在这个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透过辅导呢，它可以帮助你们互相的探索了解彼此，也帮助你们呢去沟通婚后可能要去面对的重大的议题。譬如刚刚我们上面在那个阶段，不同的阶段里面有提到，诶，家庭家事要怎么去分工呢？那个财务要怎么去管理呢？那到底要不要生小孩呢？如果要生小孩，小孩要怎么去教养呢？还有要跟你的原生家庭的亲友的关系该怎么去面对跟处理呢？好，这些东西哦，当你进入到婚姻当中一定会面对。那如果你能够在婚前就跟你的伴侣去谈过了，然后大家有了一些共识之后啊，婚后当你实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冲突就会大大的降低了，因为你们已经尝试去面对去讨论过了嘛，对不对？那又例如呢，当你的子女呢进入到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学习发展跟异性之间的人际关系，哦，这个时候父母亲的角色扮演会是他们最佳的学习模仿的榜样。当然前提是因为我们已经维系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如果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不好，这时候呢他们根本也不想要去问你，也不想要去请教你，好，所以呢你记得当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要调整的不是孩子，是我们自己要去转换我们的角色的扮演，要从那种比较权威上对下的这种互动关系，要变成一种同才朋友的关系，让他们愿意来请教我们，愿意跟我们像是朋友一样，他们会来跟我们讨论。好，所以也建议大家，你要主动跟身边已经进入到比你后面阶段的朋友啊，跟他们讨教，不论他们的经验是成功或者是失败，都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借鉴。千万不要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常常因为好像觉得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这些事情都不太好意思去跟别人讲，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沉默跟忽略，甚至是逃避。等到这些阶段重要阶段都过去了，你没有达成那些任务啊，你知道到了后面就会跟我一样，对某些来不及的事情真的有一些后悔跟遗憾了。好，今天的课后作业呢，就是如果你已经已婚的话，进入到家庭，你到底现在处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哪一个阶段呢？赶快回顾一下我刚刚跟你介绍的，那你已经有哪些重要任务已经完成或正在做，哪些你没有注意到啊？赶快去跟你的配偶跟孩子一起来讨论，定定你的目标跟计划。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八大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的重要，有一些任务是我们需要去达成的。主，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跟处理，也赐给我们身边有重要的贵人也可以来帮助我们。那求你加添给我们智慧跟力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周老师的分享。人的一生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求主帮助我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家庭中完成神要给我们的任务。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我在主面前拍拍手，在主面前跳跳舞，在主面前唱一首欢乐的歌，耶稣爱我，我知道耶稣爱我不改变，耶稣爱我，哈利路亚。我在主面前拍拍手，在主面前跳跳舞。